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份，那么在民间呢，被称为鬼月，也就是说七月啊，鬼门关会开。所以在农历七月有很多的禁忌，但是呢，在佛教里面，七月是个吉祥月，也是一个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日子，我们也可以称七月是报恩月，是孝亲月。那么从古到今呢，每逢农历的七月十五日，寺院都会起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所以这一天，家家户户也忙着祭拜祖先，出家人也接受应供，为大家诵经祈福。所以七月份也就是功德月，大家忙着布施供养做功德，又是孝亲月，家家户户忙着祭拜祖先，所以七月啊，真正是吉祥月，报恩月。尤其农历的七月三十日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地藏王菩萨过去世，曾经是婆罗门女及观目女，他以供养三宝、一心念佛的功德，使得生前作恶的母亲得以超拔恶趣，因此他就发愿要度脱一切众生，悉皆成佛，自己乃成正觉。所以七月啊，又称为地藏月。这个七在佛教里面是代表变化无穷、蕴含无尽的意思，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所以你看，我们有打禅七啊，打佛七啊，乃至于七七四十九啊，所以这些都是表示无限的意思。然而很多人把中国的七月一直认为是不吉祥的月份，认为是一个诸事不宜的月份。其实在佛教里面，七月十五是佛欢喜日。所谓佛欢喜日啊，源自于佛在世的时候，当时印度啊，每逢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僧众都不外出去托钵，因为夏天是雨季，僧团每天出去托钵啊，相当不方便，所以雨季这三个月90天呢，出家人不出去托钵，可以接受居士的供养，居士们就做一些饭菜到僧团里面来供养僧众。那么僧众呢，在这个三个月当中亲近世尊，而世尊的大弟子们有能力教化众生，这些人平常都散开到各地去弘法利生，去讲经说法。而在每年结下安居的时候就回来，就像我们所谓的再教育，也就是集训的意思。所以经过三个月的 专心修持。到了7月15日这一天，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所有的僧众一一把自己修行的体悟向佛陀报告，等待佛陀的认可，所以这一天也就叫做僧自治日，又称为佛欢喜日。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一天开悟正果了，佛特别欢喜。所以结下安居这三个月啊，就是把各地弘法利生的老同学召集回来，然后大家集中在一起接受再教育，提升境界，也使得大家每一年都有机会亲近老师。所以这是七月份的很重要的意义。而自古到今呢，每逢七月份，一般寺庙大多会起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而信徒就会为共生祭祖而大行布施功德。所以七月乃是一个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那么尤其我们要报恩呢，就是要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恩，第二个是三宝恩，第三是国土恩，第四是众生恩。报恩呢，就是报本。我们要知道，恩就是我们的根，所以忘恩就是忘本。懂得报恩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有福的人，才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未来更加幸福美满。那么在七月啊，有所谓的孝亲月。所谓的孝亲啊，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佛教里面有一个重大节日，也就是佛教寺庙都要举行盂兰盆法会。根据盂兰盆经所记载，穆建年常于此日供养十方众生，以此广大功德，救拔其母，脱离恶鬼道。后世遂有于佛欢喜之日，以饭食等供养十方众生之举，其功德广大，令七世父母等皆得解脱。这是盂兰盆经上所说的。有一次，穆建年尊者在七月间结下安居打坐之时，突然想起生身的母亲，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贪嗔痴具足，他非常担心，不知道母亲往生以后到底会沦落到哪一道去。于是尊者就进入定中，看到恶鬼道中的众生都是又圆又大的肚子，又细又长的脖子，甘如柴枝般的手脚，每个人都在哀嚎，饥饿难耐，令人惨不忍睹。当他看到之后，十分不忍。忽然间，他见到了日日夜夜思念的人，就是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也正在饱受饥饿的煎熬。穆建年尊者看了以后，内心非常痛苦。 他是佛陀弟子当中号称神通第一的。于是乎，他就立刻运用神通，变出了一钵饭、一壶水，恭恭敬敬地送到母亲面前。母亲十分欢喜。结果呢？母亲将食物拿到嘴边，准备要吃的时候，他的口中就吐出了一团大火，瞬间水干了，饭也变成焦炭了。目犍连尊者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但是也万分无奈。尽管他的神通广大，可是母亲的业障让他无能为力，因此他带着万分的失望从定中醒来，立刻去请求佛陀帮助他，教他如何救度自己的母亲。那么他的一番孝心令佛陀感动，佛陀就说，要救你的母亲，光凭你的神通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母亲业障太重，必须靠许多有修行而且已经正果的僧众们，在7月15当天将清净的福业累积在一起，用心力一起来回向帮助你母亲，唯有这股力量才能够帮助得了他。于是乎，目犍连尊者就在7月15日那一天，用最虔诚的心来供养僧宝，然后大家将心力凝聚在一起，同心为他的母亲祝福，为他们母亲回向。因为大家平时都很勤于修行，福德具足，所以这一股福慧凝聚的加持力量特别强大。就在当天晚上初夜时分，尊者于定中就见到母亲脱离恶鬼道，得生天道。于是尊者出定以后，赶快去向佛陀礼谢，也向所有的比丘顶礼。所以七月确确实实是报恩月，是我们报答我们的父母祖先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家家户户啊，在七月都在祭祀祖先。印光大师啊，也教我们佛弟子应该如何来祭祀祖先。印光大师开示我们，要以诵经、持咒和念佛号为主，同时又以素食做供奉，切勿杀生和使用肉食来做祭品。所以我们看印光大师啊，教我们要以读诵佛经、持咒和念佛号为主，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而且祭拜的食品一定要用素食，绝不可以杀生或使用肉食来祭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乃至于我们也有一些同修告诉我们，他们常常在农历七月啊，或者是平时的时候，梦到了家亲眷属，在梦中来让他们见到，这个就是他们来求我们帮助，希望我们超度他。所以要是梦到家亲眷属，我们在七月之间的超度法会就给他立个牌位，他就是来求这个的，我们要懂得帮助他。 这也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那么今天我们学佛的人对于梦到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我们最好是诵经念佛回向给他，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给他们受三皈依，给他讲五戒十善，这个都非常好，他也非常感恩。甚至有很多寺院道场在农历七月的时候都会加持诵地藏经来帮助鬼道的众生。那么当然了，我们诵地藏经这个是特别来帮助众生，如果我们已经是专修净土的，我们就好好诵无量寿经或者是诵阿弥陀经就可以。那至于诵弥陀经诵无量寿经，最重要的还是要专心的诵，一定要懂得经义，一定要理解，一定要修行，真正去做，也就是这个经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把经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把经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样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能够跟经典相应，合而为一，那将来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是有诵地藏经的人，地藏经也要依教奉行，这样鬼神才能够得到利益。如果只是单单的念，自己的心行不相应，鬼神得到利益也很少。尤其我们能够在七月特别加强孝道，因为地藏经是讲孝亲尊师，对老人对长辈自己要能够知道尊敬，对父母要知道孝顺，那这样念地藏经就很有功德，也就是地藏经能够增长自己的孝敬，然后扩大能够去孝顺一切众生。孝顺一切众生，那就决定不会伤害一切众生。哪有孝顺父母的人会伤害父母呢？绝对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念经的功德力就非常殊胜的。这是我们在七月份啊，我们应该就好好以此虔诚的一念心来诵经念佛回向给我们的祖先，我们相信祖先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是劝祖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脱轮回，这才是真正最殊胜最圆满的功德利益，也就是最吉祥的七月份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